就能把我提醒你，叫我能够这样好进去。那么这样一来呢，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坏透。为什么坏透呢？因为他这个外交官是这样的外交官，他代表他的国家，他的好跟他的国家有关，他的坏也是跟他的国家有关。我想我们也一样，我们今天是一个天国的下属，我们的好跟我们的国有关，我们的坏也跟我们的国有关。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四八就举手在攻击王。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我们举手在攻击神，我们言语在攻击神，我们所做的事在攻击神，我们所过的生活我们在攻击神。可是你看他攻击神呢，神就攻击他，神就攻击他。你看以利他攻击神，神就借非利士人攻击他。你看这一个这个大卫他在攻击神，神就叫他儿子亚撒龙来攻击他，这是第二。那么第三，你看这个约拿，约拿他犯什么罪？他吓到约帕，他就吓到船，他吓到窗底下。这个吓是什么意思？这个吓就是灵性走下坡，灵性走。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灵性有没有走下坡？又哪不是一下子就下到窗下，他是下到又好，就下到船，又再下到窗的底下。我们看罗德，他不是一下子就到索多玛，他是渐渐到索多玛。我们一个人灵性走下坡，不可能一下子走下坡，我们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下坡，一步一步走下坡。那么我怎么知道我的灵性走下坡呢？弟兄姊妹，我们的灵修就是我们的灵性，灵修就是我们的灵性。灵性，你看一个人的灵修，一种就是读经，一种就是读经。那么按理一个人读经应当怎么读呢？你读到有亮光，你读到有教训，就叫做读经，有亮光。什么叫做读到有亮光？好像说你读到马太福音书第一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那么你这样读呢，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这个耶稣基督那么就是第三个。那么你这样读呢，亚伯拉罕就是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是第一个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那么亚伯拉罕怎么能够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呢？因为他是信心的祖宗，如果有信心就能够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不能够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把神的座位从天上带到地上？如果我们不能够把神的座位从天上带到地上，我们就表明我们没有信心。那么像这样这是亮光，那么像这样这是教训。那么我们读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便。那么你看亚伯拉罕会生，以撒也会生，雅各也会生。那么我们读来读去，这个人也生，那个人也生，但是我们这样读下来，我们读到下来以后，我就想到，那么我会生还是不会生？我已经一年没有生，我已经两年没有生。保罗用福音生儿子，我们有没有用福音就生儿子？这是亮光，那么这是教训，这是教训。如果我们读经，你看他叫我们分歧倒角，这个分歧倒角就是板不思想。如果我们今天读经，我们既不分歧也不倒角，我们乃是随随便便，我们乃是马马虎虎，这就是灵性走下坡，灵性走下坡。那么还有我们祷告，你看一个人怎么祷告呢？应当祷告到心灵里面释放，应当祷告到这个重担能够脱落，那么这叫做祷告。可是我常常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有两种光景，一种光景就是没有内容。什么叫做没有内容？要跪下去的时候不知道要求什么，到了站起来也不知道求了什么，就是。那么还有呢， 我们发现我们的祷告没有感情，月根，你看呢，一个人的眼泪如果里面没有感情，这个眼泪是盐跟水，这一种眼泪不能够给人的心滋润。一个人的笑如果没有感情，这个笑叫奸笑，叫做假笑，这一种不能够给人叫做舒适，人都是舒适。那么我们从这里看，你要把感情摆进去，但是许多人祷告没有感情，如果这个祷告没有感情，你自己心不动，当然神的心也不动，这是今天早晨林牧师所说的，神的心怎么会动？那么如果我们的祷告是这样祷告，这是灵性走下坡。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灵性走下坡很容易能够衡量的，很容易衡量。一个人如果灵性走下坡，有什么情形会发生呢？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呢就是躲避神，一种情形就是沉睡，就是沉睡。为什么说会躲避神呢？因为如果一个人灵性走下坡，你的灵命就软弱，如果灵命软弱，外面你不能抵挡世界，里面你不能胜过肉体。灵命如果软弱，你被世界所玷污，里面被肉体所玷污，那么到了被世界所玷污，被肉体所玷污，我们就不敢见神，就躲避神。因为什么？因为已经外面被世界玷污，里面被肉体玷污，我们就不敢见神，这是躲避神。那么还有呢，灵性走下坡还有一个什么光景呢？他说沉睡。什么叫做沉睡？就是睡得很熟了，叫做沉睡。一个人睡熟，你喊他不应，你摇呢他也不醒。这种叫做什么呢？叫做睡到好像死一样，好像死。你喊他他不应，你摇他他也不醒，睡到好像死一样。今天呢，不知道有多少的人，因为他灵性走下坡，他的灵命笑云之佛，其实好像死一样。好像死一样，什么叫好像死一样呢？你叫他不会应，你摇他不会醒。什么叫叫不会应，摇不会醒呢？就是没有反应。今天呢，很多神的儿女属灵的光景没有反应，没有反应。在讲台上面鼓励传福音，他没有反应，没有负担祷告，也没有负担待人。在讲台上面信息说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有分别，但是他还在他们中间，他还跟他们一样，还跟他们一样。那么灵性走下坡了，你落到最后就变成这种光景，变成这种光景。所以你看这三个人的罪，第一个人的罪呢，你看这一个亚干的罪，这是取了当灭的锅。第二个人的罪，示巴的罪，他是用手在攻击神。第三个人的罪，你看又马的罪，他是灵性在走下坡。那么弟兄姊妹，灵性走下坡，他会有什么影响呢？就是一个人灵性走下坡，他的影响到底什么呢？你看亚干，一个人灵性，一个人有罪，你看这个亚干的罪，他什么影响呢？他失败，他娶了当面的屋，他去攻矮城，在矮城的面前打败仗，被矮城的人杀掉了36个人，他失败。所以一个人如果娶了当面的屋，你看见一种现象，他的人生失败，人生失败。好像亚当以利的儿子，人家是在圣殿里面献祭，他把那个肉插起来吃，他娶了当面的屋，他失败，他去跟非利士人打仗，他打败并且被非利士所杀，你在这里看见他失败，他失败。所以灵性走下坡，你在这里看就是失灵，这个亚干娶当面就是失败。我一生看了很多这样的事，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我听说这个接待我的主人，他犯奸淫，他把这个义的器具拿去做罪的器具。那么他接待我，接待我，人情好像天一样的高， 结果呢，我应当怎么办呢？如果去说呢，人家和你说不知好歹。但是如果你不说呢，圣经里面说什么？你看见一个羊掉在坑里，你不能够装作没有看见。如果你装作没有看见，你就在罪中有份。那么结果怎么办？我讲到完了回来，我就坐在那里等他，等到十二点多钟他回来了。我说弟兄啊，他看见我的时候，他就给我说，他说吴弟兄啊，你这么晚还没有睡？我说是的，因为心里面有一句话叫我不能睡。他说什么话？要对谁说呢？我对你说。他说不能够等到明天呢。我说不能等到明天。那么他就坐下来以后呢，我就把他的事实就给他谈开，有没有这样的事？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事？那么既然我把事实都谈开了，那么结果他把头低下来，他说有的，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事。那么他，我说你既然有这样的事，我劝你一件事，这个乌撒他用手去摸约柜，结果呢就被杀在约柜的旁边。我说你今天赶紧从教会地直奔上面下来，你用着这个淫乱的手，你去磨这个圣洁的弓，结果呢神也会咒诅你，也会惩罚你，也会咒诅，也会惩罚你。他拿圣经给我编，怎么拿圣经给我编呢？他说吴勇弟兄啊，亚伯拉罕一个撒拉还有一个夏家，他有两个，我怎么不能够有两个呢？怎么不能有两个？那么他既然拿圣经给我编，我就知道这个人刚硬，我就知道这个人故意在抵挡神。我说弟兄，如果你不肯悔改，你看就好了。结果我第二年去的时候他破产，不但破产，还得我的去赚钱来维持他的生活，维持，还维持他的生，维持他的生活。所以一个人娶一个人呢，娶到当面的屋他就失败。我在香港讲道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新加坡赚了一笔钱，赚了一笔钱，赚了一笔钱呢，他在生命堂听我讲道，听我讲到了，他就打一个电报呢，到他的家庭去，请他的家庭赶紧带着他的孩子坐飞机来听吴勇弟兄讲道。这是我第一次遇见。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那几天在讲青年问题，用几天讲青年问题。那么他呢，为了给他的儿子有帮助，所以他叫他的太太带两个儿子赶紧赶到这个尖沙咀生命堂，因为他是尖沙咀生命堂一个人的亲戚。那么我就给他认识，给他认识以后，我到新加坡去，我就发现了这个弟兄也是有外遇，有外遇。我发现了这个弟兄有外遇以后呢，我发现了因为要走，我就从台湾就写一封信给他，就把那一个弟兄的例子拿来给他听，拿来给他听。结果啊，他不肯回头，不肯回头。他不肯回头呢，到前几天我从他亲戚那里经过，他的房子呢已经被人标卖，连房子都没有得住。不是，到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他失败了，他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娶了当面的屋，他的人生就是注定失败。好像亚干在矮城的人跟前失败，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你看四八又要给他说，你把他交出来就没有事，你不把他交出来，你一城的人要受他连累。所以四八犯什么罪呢？他攻击神，你攻击神要叫人因他受连累。有没有人因他受连累呢？他带军队去打百城，结果36个人受连累。还有你看以利的儿子，以利的儿子有没有叫人受连累呢？叫这个以利，叫他父亲受连累。那么再有你看大丹跟亚比兰，他攻击摩西，有没有人受连累呢？你看他的家人跟他受连累，因为地开口叫他跟他的家人一同被吞至里面，叫他的家人受连累。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这个示巴不拿出来， 拿出来，要叫受连累。大卫王叫谁受连累？叫他的家眷受连累，叫大卫王，叫他的国家受连累。所以四八不拿出来，要叫别人因着我们受连累，这是第二。第三，你看又哪？又哪？如果不拿出来，这个风浪不会停息，不会，就不会停息。有时候我们突然间发现了我们的身体有风浪，有时候我们突然间发现了我们所做的事情有风浪，有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家庭有风浪，有风浪。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又哪，里面有又哪，里面有又哪。神当你去亲近他，他用作圣灵的提醒，但是呢，结果你不肯拿出来。神呢，用作人来去提醒，你也不肯拿出来。这个神怎么办呢？就是说，用作人来说，说不行；用作这个圣灵的感动，也感动不行。所以这个神怎么办？神就在用风浪的摇，把你摇醒。用风浪的摇，能够把一个人摇醒。把一个人摇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这三个人，亚干呢，如果不拿出来呢，你就看见一件事，人生是失败的。这个四八如果不拿出来呢，我们的人生要叫人受连累。这个又哪如果不拿出来呢，你就看见了一件事呢，就是人呢要因着我们，这个风浪是不会停息的，风浪不会停息。那么既然如此，这三个人都要拿出来，一个是亚干拿要拿出来，当面的物要拿出来，一个是这个四八要拿出来，这种举手攻击神这件事拿出来，一个就是要拿要拿出来，这一种灵性走下坡，这一种罪要对付。今天呢，这个对付罪的问题，第一呢，我想就是不顾损失，不怕丢脸，不怕，不顾损失，也不怕丢，也不怕丢脸。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很奇怪，他信主了以后，越信越没有快乐，越信呢就越瘦，越瘦。以后呢，大家很奇怪，人家都越信越快乐，他是越信越没有快乐；人家都是越信越肥，他是越信越瘦。我说这个肥啊是另外意思的，不能整你们就不敢信。他是越信呢就越信就越瘦，那么大家就很奇怪，非常的稀奇，为什么他会这个样子呢？那么如果呢你越信越不快乐，你不信好了，可是他又要信啊，你信了你就瘦，那么你就不信好，可是他偏偏要信，要信。结果呢，有一天呢，他来我晚上的聚会，因为我们礼拜天晚上有个见证聚会，他来了。哦，这个脸呢跟以往不一样，好像会发光，满脸的笑容。以后到了做见证，他就站起来了。他怎么做见证呢？他说，我从前不知道罪，到了信主以后才知道罪。怎么样从前不知道罪呢？因为他在政府做事，他那一张文凭是假的，他没有大学毕业，他假大学的文凭说他是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可是我到了信主以后，我就知道这是假造文书，我就知道了，我就是一个说谎，说谎。但是我不能对付，如果我对付，我这个面孔要拉到哪里去？如果我对付了，我马上就没有工作，我的家人呢都要饿饭，所以我不能对付，不能对付。因为这样，可是呢，圣灵又感动我对付，但是我又自己没有力量去对付，所以我这一年多来呢，我就越信就越没有快乐，我就越信呢，我就越消瘦，越消瘦。可是感到有一天，神的灵感动到我没有办法了，我就想，如果说脸皮撕破就撕破，如果说呢没有工作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他就跑到机关去，就把他失败的情形告诉那个长官。以后那个长官呢，看见他这么诚实，就同情他。他说：“那就这样，你就自己写辞呈，就辞职。那么就你也没有事，我们也没有事。那么结果呢，他就写了辞呈，就辞职了。那一天晚上，他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做工程的， 看见这个弟兄已经摸到属灵的路，他到了他做见证完了，他就找他，他的弟兄，那么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事？他说没有找到事。他说我现在啊，需要人帮忙，不知道你可以不可以帮帮我的忙。以后他就在我们一个弟兄那里工厂里面给他帮忙帮忙。那么为什么缘故一年他不对付呢？因为顾到面子。为什么他不对付呢？因为顾到他的厉害，所以他不对付。所以对付罪一定会不顾到面子，一定的不顾到损失。如果顾到面子顾到损失，他没有办法对付。那么第二呢，对付罪要怎么样呢？要信书，你不能够言慢，不能言慢。为什么要信书不能言慢？因为他会身边你，会身边你。我在日本讲到有一天晚上，我在卡里拉瓦就开这个夏令会。有一天晚上呢，我被圣灵感动，我就停下来就不讲了。我说弟兄姊妹，那么你们呢有什么你们就讲吧，就讲。有一个女孩子站起来，站起来就一直哭一直哭。那么一直哭呢，结果她就说，她说神啊，八年了，她说到底我看见你的荣耀。那么八年什么呢？因为他的父母离开神离开教会八年，一家人都离开神离开教会，只有他一个女孩子还保守在那里。所以他说我每一次来到礼拜堂，我看见我的父母不在那里，我的弟妹不在那里，他就流泪。他说神啊，我流了八年的眼泪，但是今天看见我的眼泪没有白流，因为我的父母我的弟妹都回来了，父母弟妹回来。那么他讲到他父母他弟妹就回来了，他的父亲就站起来，他说我回来，我不是被请回来，我乃是被打回来，我不是被请回来，我乃是被打回来。他讲讲的他就讲不下去了，以后他也痛哭。他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下午我在睡午觉的时候，我听见一个电话是日本警察局打来的，日本警察局打来的，他就讲到你是母先生吗？他说是。他说一个母人是你的儿子吗？他说是，是我的大儿子。他说母先生啊，我们跟你很表同情，但是很可惜，你的孩子在公路上面跟一个汽车相撞，他现在脑已经破了，现在失手在医院里面。他拿着这个电话就掉下去，以后呢他就跪下来，他就给神说，神啊，我回家。所以他说弟兄姊妹，我不是请回来，我是打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离开神，神对他的看顾没有了，神对他的保护也没有了，神就任凭他，就让他去，任凭他下去。说弟兄姊妹，对付罪不要不能言管，对付罪要信书，要信。这是第二。第三，对付罪要如何呢？我想这个心呢要恒。有什么例子呢？亚伯拉罕。怎么说亚伯拉罕呢？因为撒拉给他说，你要把以色玛利赶出去，你看这怎么能赶呢？也是他生的，也是他养的，你怎么能够做得下去呢？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亚伯拉罕就把一袋的水还有一点的干粮交在以色玛利的手上，就叫他走。你看这个心多狠啊，多狠多狠。所以对付罪这个心实在是要狠，要狠才能够对付罪。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亚干要对付的，示巴要对付的，优拿要对付的。亚干没有对付，我们的人生道路不会胜利，只有失败。示巴要对付，示巴不对付呢，你会看见人要因我受连累。优拿要对付，如果优拿不对付呢，这个人生的风浪你有半巴能够承袭的。我们的主题是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以赛亚在什么时候听见神的呼召呢？乃是他看见他是嘴唇不洁，又在那里说：胜在我，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人的中间。以赛亚看见他的罪，看见听见神的呼喊，乃是看见他的罪，他听见神的呼喊，他乃是承认他的罪，乃是听见神的呼喊。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听见神的呼喊，乃是因为他看见自己的罪，乃是他的对付他自己的罪，他才听见神对他的呼喊。所以弟兄姊妹，三个人，第一个亚干去当面哭，你有没有这样的罪？第二个人示巴，他在攻击神，你有没有这样的罪？第三个人又拿，他灵性在走下坡，下坡，你有没有这样的罪？灵性走下坡的结局，第一就是躲避神，第二呢就是沉睡，或者解释做麻木。灵性嘛，什么叫麻木呢？就是没有反应，对神没有反应。这是第三个人是这种光景。我们有没有这样光景呢？求主用他的话在我们中间做鉴察的工作。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这次来到山上，巴不得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来到你的跟前，能够有一次严重的清算，好叫我们带着一个清洁的心再一次来蒙受你的厚恩。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俗的里面行走，我们常会沾染，但是神，当你今天晚上用着你的话把我们光照的时候，求你的圣灵能够借着你的话好像镜子一样照亮我们的心，你在我们中间做洁净的工作。主啊，求主你让我们个人能够看见自己的光景，我们有亚干取了当面的苦，如果我们有示巴，我们在说的，在做的，在活的，我们在攻击神，如果我们好像又拿，我们是在灵性走下坡。主啊，我们有这样的光景，求你让我们今天晚上从我们心底的深处能够把它拿出来，不但亚干要拿出来，示巴要拿出来，又拿要拿出来。主啊，叫我们的人生可以变得更深，叫我们不因为我的缘故叫人受眼泪，也不因为我的缘故叫风浪不能够停息。主啊，是求主你今天晚上你用作这样的话来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话已经传出来，你有没有亚干取当面的物？你有没有示巴你所说所做所行的在攻击神？你有没有又拿你的灵性在走下坡？有的话我劝你要把它